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把全球关税从 10% 提高到 15%。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把昨天宣布的全球 10% 的关税提高到 15%， 以回应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征收关税机制的非法。今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身为美国总统，我将立即把对许多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提高到 15%， 这是完全合法且经过法律检验的水平。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挑战美国，却从未受到任何惩罚，直到我出现。昨天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几小时后，川普即对外宣布对外国商品加之 10% 的全球关税，以维护其贸易议程。这个新闻很短，但是成为今天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会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利益。 10% 每个国家会算出一个账来，那么突然加到 15%， 那么各国家产品进入美国的关税又发生了变化，得重新计算。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突发的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八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川普昨天说 10%， 今天说 15%， 这些呢都是属于川普政府应对最高法院潜在的裁决结果所做的 B 计划，就是备用方案。那么 10% 也好， 15% 也好，都是依据的一个法律，那就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那么这个法律授权美国总统在面对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征收最高 15% 的临时进口关税。但是呢，政策的期限150天，超过150天就需要国会审议表决。所以今天川普改口只不过是他把122条这个政策使用到最大化，就极限是 15%， 昨天似乎留一定余地，今天一步到位，最大口径的这种关税来支持他的贸易的议程。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昨天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之前，各个国家实际平均进入美国商品的川普关税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你只有了解之前川普关税的整体关税水平，你才能够理解川普为什么要从 10% 提到 15%。 那么在昨天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整体的平均有效的关税大约是 16.9%。 那么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或者拜登政府时期，这个平均关税呢是 2.5%。 那么川普关税把实际有效关税弄到 16.9%， 是1935年以来美国最高的关税记录。那么平均 16.9% 的有效关税的情况下，各国家的关税呢还是有差异的。比如中国 24%， 墨西哥 12.8%， 加拿大只有 8.1%， 欧盟和日本 15% 左右。但是对一些特定产品，川普还给了很高的关税，比如说钢铁、铝、铜，普遍的税率 50%， 进口汽车大多数是 25% 关税，特定的药品川普征收了 100% 的关税。那么昨天最高法院推翻了 IEEPA， 也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制定的关税以后，川普关税还剩下多少呢？就在最高法院决策之前，平均的关税是 16.9%。 那么最高法院宣布川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形成的关税取消后，平均有效关税突然就降至 9.1%。 这个 9.1% 呢保留下来是因为它援引的法律是232条款和301条款。那相信网友们可以算一个简单的账，如果按昨天川普说的，它增加 10%， 那么就会从 9.1% 把平均关税提高到 19.1%， 那么就与之前的 16.9% 接近，而且是明显超过之前的有效关税。 那么为什么川普今天要进一步提高到 15% 呢？那么15加 9.1 就变成了 24.1， 这就比最高法院推翻他的关税之前的 16.9 要大幅度的提高了。你这不是变本加厉吗？那么川普要这么做，后面我们会分析到，主要是他不愿意放过中国。假如只加 10% 的关税，中国会比之前的关税还要低，因为最高法院不仅否决了对中国加的 10% 的对等关税，还把 10% 的芬太尼关税也拿掉了。所以说从算术意义上，你可以明确感受到，从 10% 提高到 15%， 主要是怕中国漏网。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其他国家的 15% 是可以谈判的。那么第三个一位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川普说 10%， 今天又弄到 15%， 这是不是反映川普政府并没有做好准备？尽管之前他们一再宣称有 B 计划，这是不是反映他们准备不充分呢？ LT 认为，从 10% 到 15% 的确有川普啊准备不充分的地方。你昨天怎么没有想到中国会漏网呢？但是从今天美国舆论分析来看，川普从 10% 到 15% 更多体现川普的一种政治攻防，或者是川普的一种啊政治策略。他希望通过这种加码对国会进行威胁，因为150天以后国会还得支持他延长，或者至少潜在的需要国会支持，所以他要把这个贸易形势这种紧张激烈传导给国会。所以临时动议改变，既有准备不充分，也有川普自己的考量。那么第四个，我们就针对网友非常关心的中国关税的变化进行讨论。在昨天最高法院裁决之前，中国的实际关税究竟是多少？那么在昨天之前，中国实际关税呢是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川普两个任期，包括拜登任期，通过301条款对中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这个关税平均是 19.3%。 第二部分是川普的全球对等关税 10%。 第三部分这是中国开小灶芬太尼 10%。 那么昨天最高法院拿掉了两个 10% 对中国而言，所以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中国实际的关税是 39.3%。 那么考虑到川普政府对某些中国产品的关税有一些折扣或者是豁免，实际征收中国的关税有效关税税率是 36.8%， 这个大家要有个印象，有个概念。当然中国有些特殊产品的税率会更高，比如说电动车100%关税，这个是根据301条款的，这个保留。半导体太阳能70%以上，这个是保留的。钢铁铝50%-60%，这个是保留的。那么第五个，我们来了解，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决，拿掉两个 10% 以及川普今天宣布的 15%， 那么中国新的实际关税会到什么水平？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中国的关税实际有效关税会到多少？那么仍然有三个部分来叠加。第一呢，是美国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基础税率 2%-3%， 这个保留。第二，针对中国的301条款平均关税是 19%-25%， 这个也是保留的，包括电动车的 100%、 半导体的 70% 等，这些都保留。那么第三个层次就是今天宣布的 15%。 那么这三个层次叠加，实际有效的中国产品关税是多少呢？那就是301条款下的平均关税 19.3%， 再加上一个今天的 15% 对等关税，再加世贸组织的 2.5%， 中国实际有效的关税就到了 36.8%。 那么与刚才与网友分享的最高法院否决之前中国产品的实际有效关税 36.8% 相比较，它就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一致。就中国实际的有效关税在最高法院否决前否决后连小数点都没有变，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今天川普突然把 10% 提到 15% 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是 算账算出来的，其他国家都会有些变化，而且其他国家不会一律实行15%，这个15%是顶格。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感受到川普贸易战它最大的目标和主要的针对对象仍然是中国。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根据122条这个法律规定，川普的15%关税只能够运行150天，那么150天到期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24号以后，川普关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那么第一种可能，如果川普没准备好，没有与国会沟通好，那么这个 15% 就自动消失，自动失效。那么如果是这个结果，那么就会被舆论视为川普的贸易政策失败，所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川普不会投降。第二种可能呢，就国会投票支持122条延长，那么就国会授权15%继续执行。那么这种可能性有，但是风险也很高，因为目前在众议院有6个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对川普关税是不满的，假如这6个在未来投票当中与民主党一起来阻止川普15%的关税，那么他这个在国会就通不过。第三种可能性也是可能性最大的，也就是川普会利用这150天，他会通过法律的接力，比如说他会对相关的国家会采取更多的301条款的惩罚关税，以及呢对有些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使用232条款增加关税。那么这3个月内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就大部分国家的关税可以通过这2个变通会维持最高法院否决之前的关税水平。所以这150天对于川普而言，他会争分夺秒，一天都不会耽误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最大的。所以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150天以后 15% 的关税不太可能消失。那么第七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最高法院6-3压倒性的否决川普关税，而且呢美国的法学界认为川普那个关税是明显的违法。那么今天美国舆论就产生个疑问，既然川普关税明显违法，为什么之前国会没有阻止呢？而且川普的违法是抢了国会的权利，他冒犯的是国会，那么为什么国会会容忍默认呢？这个是今天美国舆论在检讨反思的。那么今天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国会为什么会纵容川普，除了大家容易想到的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多数之外呢，还有2个原因。就第一呢，就川普利用这个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它在法律解释上是有些灰色地带的，因为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允许总统在紧急状态下调节贸易，那么这种调节贸易是否包含制定关税，这个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的灰色地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假如不主动跳出来说，哎，那是我的权利，你越权了，你如果不明确反对或者不作为，法律上就可以理解你是授权给川普了，也就是说不作为就是等于国会的默许，所以这个是本身国会是有问题的。第二呢，对共和党的一些议员来讲，他们也有些搭便车的心理，他们有些人也是赞成川普的关税，但是呢假如国会来行使这个权利满足川普的关税标准，那么有一些国会议员会得罪他的选民，所以让川普怼在前面，躲在川普背后搭便车，也是某些国会议员的心理。当然更主要的是党派的忠诚，就共和党占多数，而目前共和党大部分人对川普是唯命是从。那么第八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次最高法院否决川普关税后，会不会促使一些共和党籍的议员未来反对川普的新关税？那么今天美国舆论认为呢，少部分所谓的宪法派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未来可能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川普的新关税。昨天最高法院宣布判决之后，就有8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众议员公开表态赞成最高法院的裁决。所以这个态势就像刚才与网友分析的一样，川普不敢押宝压在150天以后国会延长15%的关税，所以川普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替代，就抓紧时间使用301条款和 232条款来替代 15% 的关税。通过以上八个方面与网友的这种分享，相信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川普关税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前途，特别是新的关税政策下中国的关税如何处置，如何处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因中国电缆计划吊销智利官员的签证。美国政府禁止一名智利的内阁部长和另外两名官员入境，这是对智利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外交谴责，其中包括一条可能连接中国与智利的电缆的提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简短声明中指责智利官员破坏区域安全，引发了针对特定人员的旅行禁令。卢比奥称，这些人及其直系亲属通常没有资格进入美国，他们持有的任何美国签证都已被撤销。这一罕见的举动发生在右翼当选总统卡斯特就职典礼前不到一个月。卡斯特是白宫的亲密盟友。那么被制裁的部长，智利方面证实呢，是智利的交通和电信部部长胡安·卡洛斯·穆里奥斯。这个所谓的连接中国与智利的电缆，实际上呢是谷歌和香港两家公司合资，他们打算铺设从澳大利亚到智利的海底电缆。因为澳大利亚目前有到香港的电缆，所以实际上这个项目最终是连接香港至智利的电缆。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尽管川普啊马上要去中国访问，实际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也好，对抗也好，没有丝毫的削弱的。包括刚才与大家分析的川普突然将 10% 的关税提高到 15%， 就是明显针对中国的。所以不要幻想中美关系啊会有些方向性结构性的改变，这种对抗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扬子晚报的报道，这个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标题是七名中国游客贝加尔湖遇难，目击者称司机无视冰裂。俄罗斯贝加尔湖冰面20日发生汽车翻覆事故，造成八人死亡，包括司机及七名中国游客，另一名中国游客脱险获救。近期贝加尔湖冰面因升温出现裂痕，通往奥尔洪岛的冰上通道尚未开放，当地政府已禁止车辆冰上行驶，但涉事的车辆仍然违规驶入。救援人员已发现七具尸体，通过水下摄影机可见车辆已在霍伯伊角附近定位。事发区域水深度有18米，裂缝宽3米，水下打捞作业正在进行。那么当地已确认四名游客的身份，包含一名生还者。那么这四个人呢都是一家人，包括夫妻两人和一个14岁的孩子以及另一名女性亲属，剩余的四名中国游客的身份仍然在核实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俄罗斯对中国免签是从12月份开始的，那么在贝加尔湖发生车辆驶入冰面的裂缝，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在不久前1月28日已经掉下去一辆车，当时那个车上就有一名中国籍的游客死亡，就刚刚发生的悲剧接连再次发生。所以这个呢反映了中国游客并没有接受教训。当然在1月28日那次事故发生后，中国的媒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几乎轻描淡写忽视这个报道，那么是出于维护中俄关系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这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灾难。第二项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人讲威邦不入，俄罗斯本身那个国家非常歧视华人的，而且呢目前又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种情况下 LT 还是建议网友少去俄罗斯。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香港投资者将美国资金投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这个报道很长， 专门报道沈南鹏。沈南鹏是中国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之一。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沈南鹏通过识别和投资中国涌现的科技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这位中国亿万富翁正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并利用美国的资本资助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美国的法规禁止美国的创投基金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然而沈南鹏仍然能向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公司投资，因为他在华盛顿出台限制措施之前就已经筹集了美国资金，而且他的公司表示此后投资并没有涉及美国现行法规禁止的公司。沈南鹏使用的美国资金包括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和加州大学系统在内的美国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以及其他投资者筹集的接近9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E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这个报道啊，透露沈南鹏涉嫌违反美国的法律。那么究竟美国是如何限制的呢？2023年8月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也就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那么去年川普政府又进一步制定了限制美国投资者投资中国有关军事监控和威胁美国国安的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今年呢，是全面执行这些限制政策的。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是在提示美国政府你得去审查沈南鹏的投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华尔街日报采访沈南鹏的时候，沈南鹏辩解说，我没有违法，我知道时间期效，我拿美国的投资去投中国人工智能公司都是2023年拜登政府禁令之前投资的，所以那个不应该被追究的。那么实际法律是怎么要求的呢？坦率来讲，这个是存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的。这个灰色地带它就存在一个矛盾，按拜登政府的规定，它不会追溯以往，就是你在拜登政府那个决定之前，你投资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去年川普政府他做了一个补充规定，只要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管是23年以后还是23年之前，都不能投中国的人工智能。所以说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举报是有针对性的，用川普的规定沈南鹏就有问题，简单的去执行拜登的规定，沈南鹏就可以躲过那个限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像沈南鹏理解的那样存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并不灰色的，是可以追究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下一步沈南鹏是否会受到美国制裁，包括加州公务员的这个基金、加州大学的基金会不会受到美国的惩罚，它取决于美国国防部或者战争部得认可沈南鹏的这些投资是否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今天这个报道会给沈南鹏带来非常大的风险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一个重磅报道，这个报道呢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报道标题是习近平通过肃整老大哥实现绝对的权力。这个报道很长，它的核心观点呢是习近平借助对儿时伙伴张幼侠的火速清洗，再次确立对中国军队至高无上的一个人的统治地位。中国历史学家表示，这与毛泽东时代林彪倒台有相似之处。那是一个寒冷刺骨、阴云密布的冬日，上将张幼侠准备动身去参加一个会议，与会者包括数百名中共高级官员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位中国最高级别军队将领最终没能抵达会场。接近中国政府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派出的安全人员在张幼侠前往北京中央党校开会的途中被拦截下来。知情人士称，安全人员将张幼侠控制在一个秘密地点，还搜查了他的住所，并拘留了他在军队担任研究员的儿子。张幼侠 曾凭借政治血统和忠诚度被习近平在军队里所倚重的心腹骨干，他于1月19日被捕，遭遇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坠落。在张永霞被带走数日前，习近平悄然任命了一位新指挥官，负责领导保卫北京的精锐部队。他破例从上海武警部队提拔了一名亲信，打破了以往任命陆军军官担任职务的传统。那么对于这个重磅报道，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因为他第一次公开了张又侠被逮捕的细节，这个是以前没有媒体报道的。核心细节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利用1月19号在中央党校召开的高级干部研讨班这个会议为名诱捕张又侠，而且是在去中央党校的路上拦截抓捕的。那么从这个细节也能反映出来，海外的反贼舆论呢，当然这个反贼打引号还是非常敏感的。在1月19号当天，海外的这些网友啊，在中共新华社报道出席的领导人员以及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发现张又侠缺席，第一时间反应就认为张又侠出事。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印证了之前海外网民的猜测。当然中国国内很多网民也判断到张又侠19号出事。他第二个透露的核心的细节呢，是中共在抓了张又侠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解放军的高级官员，相反国防部的有一些文职官员他们通过内部消息还先知道的。这个显然是军方有些人呢向华尔街日报做了透露。所以如果习近平看到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可能会意识到军委啊还有反贼还得抓，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报道。第三个透露的核心细节是习近平这次对张又侠呀，他是要斩草除根的。就在第一时间不仅抓了张又侠，也抓了张又侠的儿子，这个就回到一种非常原始的政治追杀剧本了。就中国过去的宫廷政治一定要满门抄斩的，你看习近平呢，他仍然是这种老旧的观点，绝不放过张又侠的儿子。你像这次美国抓马杜罗并没有去抓马杜罗的儿子，如果习近平来当这个家呀，可能按他那个小学逻辑啊，可能也得把马杜罗的儿子一起抓了。习近平的逻辑还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政治追杀的套路。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的很大反响，除了他透露抓捕张又侠的细节之外，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习近平通过对中央军委的清洗，他把中央军委之前作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决策机构把它变成了他个人的秘书机构。这个观点呢，是引起了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共鸣的，是认可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说习近平把中央军委从军事决策机构彻底转型为他个人的秘书机构呢？主要三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一，中央军委委员原本有七个人的，但是习近平几乎把其他的中央军委员全部抓了，而且呢还不补空。就如果你抓了人了再去填补空白，还能够维持中央军委决策的职能。哎，习近平的做法不一样，不着急不缺，没有人就没有人，有我习近平在要什么中央军委啊。所以这次华尔街日报定性习近平把中央军事决策机构把它变成了个人秘书机构，只剩下秘书了。第二个，这种秘书化的体现是过去至少有一个议事机构，有一个决策机构，现在变成了完全个人决策了，因为没有人了，只有他自己决策，剩一个管纪委的管政治的张声明根本无法履行军事决策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二个体现。第三个体现，他把决策机构秘书化是政工凌驾了军事专业，现在军事专业的军委委员全部被抓，只留了一个政工军事官员，所以他也是摧毁军事决策机构的一个表现。那么华尔街日报在分析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中央军委给拆了，为什么把中央军委从决策机构变成议事机构，就出了传统的观点，认为 习近平独裁、大权独揽、定于一尊之外，《华尔街日报》他认为呢，与习近平受到瓦格纳、普里戈金的政变这个刺激的影响，就他害怕有独立威望的军方强人，比如张又侠，如果张又侠做出普里戈金的事，习近平就完蛋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但总之，习近平废掉了中央军委。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把中央军委空心化，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做这种事。实际上在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大之前，习近平首先对国务院的权力实行了空心化。所以你从习近平对国务院的空心化、军委的空心化，你才能够理解习近平的逻辑或者他的脉络，他究竟想干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习近平如何对国务院的权力空心化。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他通过成立各种领导小组，而且他亲自担任组长，来剥夺国务院的决策权。那么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把各种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中央专业委员会，比如财经委员会、金融委员会，而且赋予他领导的这些委员会实际的经济政策决策权。那么他就带来两个效应，第一，国务院从行政决策的大脑变为行政执行的四肢，就脑袋掏空了，你只是执行。第二个效应呢，就把国务院的总理从一个行政决策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中央机关的行政执行官了，就只是落实习近平的决策，国务院也变成了落实习近平决策的办事机构了。所以习近平彻底结束了所谓中南海南院北院之争。所以说你理解意识到习近平对国务院的权力空心化，你就不会对他把军委权力空心化呢你会感到意外。他一直在干这种事。就过去有一种舆论认为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更疯狂，实际不然，他对国务院的清洗、对国务院的权力的没收更坚决、更彻底、更早。那么习近平对国务院、对军队实行权力空心化，他会产生什么效应呢？实际上这个很容易判断，相信网友们都有这个体会，那就是通过习近平十年处心积虑的对国务院、对中央军委权力空心化，他实现了权力的单一闭环。所谓的权力的单一闭环，党政军决策权都归到习近平个人，党政军都围绕习近平，都接受习近平个人单一的垂直化的指挥。它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国务院与国务院的总理过去是有独立的行政权的，现在就变成了习近平直接领导的小组或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军委也是，过去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拥有一定的实质的军事权限的，那么现在中央军委委员没有任何决策的参与权了，就变成习近平的秘书了。你说张声明他哪里敢参与军委的决策？那么对于中国的行政官员、军队官员也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过去官员体系还要依附于习近平的嫡系，比如巴结福建帮、浙江新军、陕西帮，现在只能够去听命习近平本人，甚至丢掉了对所谓的福建帮、浙江新军、陕西帮的一些幻想，只能单线垂直化忠诚忠于习近平本人。这是习近平他一直努力希望达到的效果。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到此为止呢？已经到入了权力的巅峰了，这个不会的，他会形成恶性循环。就越是权力集中，习近平会越是感觉不安全，他越是会担心他身边的人对他构成的风险，所以他会更频繁、更残酷地去镇压他周围的人、身边的人的。所以他就会陷入那种斯大林式的恶性循环，越是权力集中、越是权力垄断，他越是会加大清洗的强度、增加清洗的频率。所以通过《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它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习近平想干什么，他未来还会干什么。实际上习近平他自己落入了他自己 挖的这种陷阱，跌入一种权力垄断与害怕失去权力垄断的这种恶性循环。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